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上帝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首先也在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被释放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群蒙恩的儿女再次来到你施恩宝座前面，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也要聆听你的话语，因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当我们行走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面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彷徨，会迷茫，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所做所行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这个时候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起手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生命得以改变，得以更新。这个时候主啊，我们也向你呼求，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话语，求你也赐福给孩子，让我能够按照正义分解你真理的道，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得到造就。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会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门。
有这样一个比较沉重但是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生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人生如梦，梦醒时刻就是你离世之时，那么以往所做的一切皆在梦中化为泡影，抓不住，得不到，带不走，何等悲催。也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戏，在自己的哭声当中拉开序幕，在别人的哭声当中落幕，真真假假到头来都是逢场作戏，抓不住，得不到，带不走。更有人说人生就像一个旅程，所到之处都是暂居之地，不管你是租房子也好，你是买房子也好，甚至是你自己盖房子也好，到最后都是寄居，不知何处才是永久的居所，抓不住，得不到，带不走。因此有人就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可是我们谁都知道，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有谁希望和自己亲爱的人，心爱的人永远离开？有谁希望自己只是暂时的拥有那一份幸福？我想没有人会愿意这样想。因此只在乎曾经拥有，是往往是人们感叹人生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人生又是什么呢？人生是梦吗？是，但上帝是那梦的成就者，就像约瑟一样，梦不再是梦，而是那真实。人生是一场戏吗？是，可是上帝是那导演，我们凡事都要遵循上帝的旨意，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真正演自己。人生是一段旅程吗？是，但我们不是居无定所无家可归，而是朝向那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永恒之家前行。因此对于基督徒来说，人生就是跟随上帝回天家。所以小兄弟为人生下这样的一个定义，这是一条回家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回家的路上。而在这条回家的路上有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在这条路上一定是有征战的。换句话说，信耶稣的人，跟随上帝的人， 他一生并非一帆风顺，我们依然会经历苦难，甚至所遭受的环境、遭受的苦难比世人更加的恶劣，因为我们还会遭受逼迫，还会因为信仰的缘故遭受逼迫。可是上帝允许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就是要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在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这样说，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从上下文来看，这些经文当中那个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往往是指那些不太好的事情，那些艰难的事情，那些苦难的事情。可是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目的是塑造我们更像他儿子的模样。这是在这条路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是在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苦难磨难，是为塑造我们更像我们的主。那第二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这场战争的结果一定是胜利的，一定是得胜的。换句话说，我们是带着一个得胜的确据去打这一场仗，因为我们的上帝比万有更大，基督已经得胜了。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当我们去看小说的时候，当我们或者去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我们不是从第一集开始看，我们是先看了结局，我们知道结局是怎么样子，然后从头开始看。如果你知道结局了，那么你重新去看那部小说的时候，就是那个主人翁，就是那个主人公遭遇很大的威胁、很大的苦难的时候，你的感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知道他结局一定怎么样，得胜。所以呢，就算他遭遇很多的苦难，可是他一定能够胜过。基督徒是从未来来看今天，以至于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和切据在这个地上生活，这是第二个事实。因此无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多少的艰难，我们都有盼望，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用一个神学上的用词叫做成圣。因此小兄弟想透过旧约当中的一卷书来共同分享我们基督徒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面要学习的功课。在旧约当中关于成圣这个主题比较明显的就是约书亚记。整卷约书亚记大概分为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征服迦南，那第二个主题就是约书亚给十二支派封地。而整个过程都是在表达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允许在旧约那个时代的实现。因此在约书亚记当中，以色列人是带着上帝已经确定的应许去征战，其结果必然是得胜的。而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上帝也让以色列民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包括一些苦难，包括一些挫折。上帝要让以色列民甚至他们的后代学习两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这两个功课也是整卷约书亚记的两大主题，就是信心和顺服。因为在这一条以蓝和未来的成圣道路上面，信心和顺服是必不可少。因此小兄弟今天想和大家透过学习约书亚记，来帮助我们看见明白，并能真实的活出我们成圣的生活来。我想这也是我们教会在这一年当中的一个目标，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生活当中过着成圣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第一章1-9节，我们翻开圣经 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第九节，翻开，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宣读上帝的话语。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翻开，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从旷野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允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神必与你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有些人害怕失去工作，有些人害怕失去名誉，有些人害怕失去事业，有些人害怕失去健康，有些人害怕失去亲人，更有些人害怕面对死亡。总之，人都有害怕的时候。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也发现约书亚他也有害怕的时候，以至于上帝一连三次跟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在第一节告诉我们，第一代领袖摩西死了以后，第二代领袖约书亚就接替摩西上任，他要带领大概将近200万的以色列民进入到迦南地，这实在是一份非常艰巨的任务。约书亚因此感到压力非常的大，他的心灵上面出现了惧怕、恐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面对这200万，而且是相当悖逆的百姓，这实在是不容易做的功课，这实在是不容易承受的一个重担。说句实话，不要说带领200万人，就是带领200人都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当我在国内教会服侍的时候，那些老长辈经常会提起说，在外面做事情可能比较容易，在教会里面做事情不容易。外面可能规矩比较清楚明白，可是教会里面往往执行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200人往往都相当的难带领，何况是200万人。而且他们当时所要面对的是强大的迦南人。当我们看到摩西打发探子去窥探这个迦南城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只有约书亚和迦勒报喜信，其他人通通报 恶性，暴力是什么？他们太强大了，我们根本怎么样打不过他们。因此面对这样的艰难的任务，无法把握的未来，害怕担心在所难免。可是我们又如何面对害怕呢？我们面对害怕的力量又在哪里呢？这段经文能够给予我们一个答案。经文告诉我们，就在约书亚惧怕的时候，上帝三次鼓励他，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恐慌。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帝也对我们所有面对害怕的人，甚至逃避害怕的人说，你当刚强壮胆。因此上帝想透过这段经文共同分享一个主题，你当刚强壮胆。我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因为有神的允许，因为有神的允许，你当刚强壮胆。第一，因为有神的允许，经文在一到第六节。约书亚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摩西是谁？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摩西是他们的救星，是民族的英雄，是伟大的领袖，当时整个以色列民的宗教、政治以及前面的方向都是透过摩西来明白上帝的带领。摩西是上帝的代言人，是他们的领袖，无论是政治，无论是宗教，都是他们的领袖。可是约书亚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摩西死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伟大的领袖离开世界的时候，百姓往往就会陷入到一种非常迷茫的光景。比如说1976年毛泽东离开世界的时候，当时中国曾经陷入到迷茫当中，甚至是混乱。往往领袖，特别是伟大的领袖死了以后，所留下来的是极大的重担。因此当约书亚接过摩西的棒子之后，他会害怕，他会恐惧，战惊是难免的。可是这个经文一开始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一个盼望。在一章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的确摩西死了，摩西是伟大的领袖，可是这些经文同时提到，他却是耶和华的仆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当一个人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荣耀的表达，尊贵的表达，因为他服侍的对象呢是至高者，是耶和华上帝。因此当人被称为耶和华仆人的时候，他的重点呢是以耶和华上帝为中心的。这说明真正掌管历史的呢是耶和华上帝。假如我们比较快的翻到约书亚记最后一章，我们会发现圣经到最后，耶稣亚的称呼也是耶和华的仆人。在约书亚记24章29节，我为大家来读这些经文。约书亚记24章29节这样说，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你会发现在当中几乎很少提到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却提到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约书亚一开始提到耶和华的仆人，到最后也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圣经作者要告诉我们，虽然伟大的人物会过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约书亚上任，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说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死了，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仆人上任。换句话说，伟大的领袖他会过去，他会过去，可是耶和华的应许永远都不会过去。圣经的人物 一个个会过去，但是上帝的工作永远都不会过去。虽然摩西死了，但是神的允许不会因此而停止。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二到三节，上帝就告诉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上帝在这里要告诉约书亚，虽然摩西死了，可是神对摩西的允许，对以色列民列祖的允许不会因此结束。上帝的应许绝对不会因为人的缘故会受到拦阻。因此当约书亚非常害怕，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这200万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叫他，你放心去做，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你所做的事情乃是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也因此在第6节告诉我们，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因此约书亚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神的应许。可是这个应许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应许比较直接的是指向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但是在圣经当中，这个应许最早出现是在创世纪第3章第15节，那里提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是上帝应许的开始。于是每一个时代都在问，那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谁？每一个时代都在盼望女人后裔的出现。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女人的后裔慢慢的就指向那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更加是以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方式来确保他的百姓来承受他的应许。而在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它的内容就是要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沙那么多，然后呢就把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后裔，而且有一个君王从亚伯拉罕而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沙那么多，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地为业，然后有君王从他们而出，有人民，有土地，有君王，这是怎样的概念？这是一个国度的概念。一个国家必须要具备这三个因素，它才称为国，有君王，有土地，有人民。那因此那个女人的后裔，她所带来的是一个国度，她所带来的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一个国度。约书亚记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人要得那个国度里面的地。我们再看第2节怎么说呢？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民的地去。因此我们可以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百姓进入到迦南地，乃是要得到上帝的那个国度。可是我们又要问，这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呢？跟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的国度吗？这是怎样的一个姓氏的国度呢？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不同的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所谓地上的国度，那个国度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而这里约书亚所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要得的那个国度，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国度？为什么这样的国度能够让我们刚强壮胆，不再惧怕？换句话说，那个女人的后裔所带来的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我们只有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上帝的允许能够让我们在这一个让人失望的世界当中刚强壮胆。首先我们来看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允许，它的内容。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允许当中说到，我必使你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沙那么多。 各位先听姊妹，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尤其是在创世纪前面几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你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你会想起什么？你可能会想起，很自然的想起，或者比较直接的反应，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一开始对亚当的那个命令叫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你再看亚伯拉罕应许的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甚至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七节说，你的子孙要得到仇敌的城门。也就是说，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他说你的子孙要得到这些敌人的城门。什么意思呢？就是征服那地，治理那地。因此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允许，其实是回应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原本给亚当的命令。也就是说，上帝的国度，那个国度从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开始，人民、土地、君王。而这个国度它要导向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当上帝创造完这一切的时候，吩咐亚当这些命令结束的时候，他说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从这样的架构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亚当遵守上帝的命令，人类最终的结果乃是要进入到上帝的安息里面。可是亚当失败了，亚当失败了。因此在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当中，三章十五节刚才提到那个女人的后裔，她就要起来完成亚当未完成的工作，她就是第二亚当，那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要带领上帝的百姓进入到上帝的安息里面，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因此上帝的国度是怎样的国度呢？那个女人的后裔所带来的国度是怎样的国度呢？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要得那个国度是怎样的国度呢？是一个让人得安息的国度。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那个时候新约作者解释的更加清楚，我们就更加能够明白。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八节说，若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在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把上帝原本所创造的那个安息，跟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的那个安息，跟后来耶稣要得的那个安息做一个对比。那因此在第八节里面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约书亚要叫以色列人享安息。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就是要进入到一种安息。我们也可以想象，对于当时做了四百年的奴隶的以色列人来说，在旷野漂流了整整四十年，一块宝贵的土地真的是一种安息。我们也可以想象，当摩西登上尼泊山上遥望那迦南美景的时候，如同瞥见天国的荣美，这真是上帝的恩典和应许，是安息。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说完，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些经文当中，第八希伯来书四章八到九节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可是神又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在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应许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上的迦南地。的确迦南地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说是一种安息，可是新约作者要告诉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真正的永远的安息，那就是耶稣基督。其实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耶稣的意思，换句话说，约书亚就是那将要来耶稣的预表，耶稣就是那女人的后裔。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小兄弟讲那么多，我们稍微整理一下，从创世纪第一章原本上帝所定的国度，再到第三章女人的后裔，再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再到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再到耶稣基督最后的成就，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上帝的允许一直都是那一个能够让神的百姓不断前进的力量和盼望。换句话说，上帝的允许从旧约创世纪一直串到启示录，一直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成为那一股力量，让神的百姓不断前进的盼望和力量。所以即便神的仆人过去了，摩西死了，约书亚死了，可是神的允许永远不会停止，直到成就的那一天。因此我们说，为什么上帝的应许能够让我们刚强壮大，是因为他能够叫我们在他的应许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害怕，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安息。我们有很多的劳苦重担，无论是经济的压力、事业的压力、婚姻的压力、身体疾病的压力等等，我们不得安息，我们活在叹息之中。无论是穷人或者是富人，老人或是年轻人，学位高的或低的，好看的不好看的，都在叹息之中。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夸的地方，自我满足的地方，引以为傲的地方，可是我们内心当中我们仍不得安息。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空，这个空是世界上所有一切都填不满的，我们找不到答案。因此有人会以金钱来代替，试着以金钱来填那个空，以美貌来代替填那个空，以名利地位来填那个空，不断地追求那些东西。可是等到有一天人们发现我们将会失去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抓不住，得不到，带不走。当我们抓不住的时候，当我们无法永久拥有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恐慌，焦虑，不知所措，因为那些东西不能使我们得真正的安息，不能使我们得真正的满足。因此你会看到有些人在外面花天酒地，满面风光，可是内心早已被掏空，夜深人静的时候是说不出的空虚和孤寂。许多人忙忙碌碌的追求，可是却没有平安和喜乐，为什么？因为没有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答案？什么才是我们不再惧怕的力量？哪怕在各样的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不再惧怕，我们继续走下去，那就是上帝的应许。那位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他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被更新过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有力量去面对各样的苦难。他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家，以至于我们有永恒的盼望。希伯来书说，那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谁也无法把它夺取。诗篇二十七篇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今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江河的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神，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或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允许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我们真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允许之上。如果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上帝的允许之上，那么就算我们相信有一位上帝存在，那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因此，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有盼望，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就是因为有上帝的允许。这是我们所分享的第一。约书亚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不仅仅是因为有神在过去曾经所允许所立的应许，他也有现在要遵守的律法作为他的引导和帮助。因此我分享第二，你当刚强壮胆。第二，因为有上帝的话语。经文七到八节，第七到第八节告诉我们，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遵守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在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很亨通，凡事顺利。这两节经文是一个平行对立的对称的句子。第七节开始讲到谨守遵行摩西律法，第八节开始也讲到谨守遵行律法上的一切话，第七节最后讲到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八节最后讲到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因此这两句话所讲的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说遵守上帝的律法就会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当约书亚担心前面的路有很多难处，200万人要过约旦河，打仗又打不过迦南人，以色列人又那么悖逆，真不知道如何走下去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不要惧怕，你只要谨守律法，道路就可以亨通。不过请注意，第八节说只要遵守律法，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个凡事顺利并不是说啊，我只要信了耶稣守戒律，我的生意就一帆风顺，从来不会亏钱，我做什么事情都一点来头都没有，我求什么就得什么。这个凡事顺利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凡事顺利，也许英文的版本翻译的更加准确一点，它翻译成成功或者是胜利。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是整个约书亚记的一个导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几节经文所说的事情将会在约书亚记当中一一的实现。因此这里所讲的凡事顺利，就是指接下来征服迦南地的整个过程最终一定是胜利的、成功的。上帝说道路亨通，凡事顺利，乃是指以色列人只要遵守诫命一定能够征服迦南地。但是在征服迦南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难处呢？有。有没有挫折呢？有。比如说亚干违背命令连累的以色列民在埃及打败仗，比如说以色列民也会受到基甸人的欺骗等等，并且他们进入的迦南地是需要打仗的，打仗是会有人战死沙场，上帝并没有一下子把迦南地全部征服了然后呢交给他们，不，他有一个以色列民他们自己要去征服的一个过程。但是上帝说你遵守我的诫命，凡事顺利，一切亨通。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有艰难，虽然有难处，可是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胜过这些艰难，就不会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难处。这叫做凡事顺利。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八到十节所说的，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于灭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影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当我们面对各样艰难的时候，上帝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艰难，使我们刚强壮胆。上帝的话语乃是一种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第一点所分享的神的应许是我们盼望的确据，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的话，那么上帝的话语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落实。上帝告诉约书亚，你不要惧怕，因为这地是我允许 给你们列祖的，所以一定会得胜。但接下来上帝说不要惧怕，只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请问摩西的律法在哪里？就在约书亚的手中，他们可以阅读可以看，就在他们当中啊，垂手可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应许很具体的落实，就是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引导我们。所以上帝不单单是在将来要拯救我们，甚至在我们一生的道路当中借着他的话语提醒引导安慰我们。当我们惧怕担心迷茫的时候，神就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刚强壮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星期都需要聆听上帝的话，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读经。小兄弟是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面，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所以从小就跟父母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可是我觉得我从小去教会那个信仰并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是跟着我父母下来，在国内称为遗传性。那因此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慢慢长大，慢慢开始理解很多的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课堂上面奔袭而来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我怀疑，我挣扎，带来自己生命非常的痛，心里极为不安。每天的祷告，我知道祷告，但是祷告像报告，根本不能深入到里面，内心当中充满了各样的搅扰。但是后来有一节经文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蹦出来，不是我想的，突然之间蹦出来。因为小时候在教会里面主日学经常有教导那些圣经，所以会记得，但是呢从来不会去想。但是那个时候就突然之间蹦出来，那是讲一句话呢，就是彼得对耶稣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从那以后我就得释放了。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除了你以外还有谁值得我跟从？于是我这一辈子就认定了耶稣基督，跟随他的，这是我的小小的一个经历。但我相信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诗篇十九篇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诗篇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119篇103节说，你的话语在我上膛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也许今天你读过了，你记住了，不一定有感动，可是到有一天也许你会突然想起来，它会成为你随时的帮助。我不知道美国的医院有没有这种情况，在香港有一些医院会专门有个车位是专门为牧师保留的，然后医院的门24小时是为牧师敞开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病人临终前他最想见的人往往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牧师。为什么呢？因为牧师有上帝的话语。各位，在那个时候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使人心得安慰。上帝的话语绝非一些抽象的理论或者哲学思辨，而是生命之道，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能够让你看见这个世界无法让你看见的东西，它会让你看清生死，并且能够面对生死，它也会让你看清人性，并且能够面对人性，它会告诉你什么才是真理，什么才是我们要穷尽一生要追求的，什么才是我们人生的出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 有什么书可以让你感动的？有吗？
有，
一些催泪的爱情小说。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书可以让你豁然开朗，刺激思想，获得某些智慧，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
有，
有一些成功励志的书，或者是哲学文学的著作。可是有没有一本书，它不仅让你感动，不仅让你豁然开朗，更加使你认识到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生命得以逆转，痛改前非，让你有新的人生，新的生命的？有没有呢？
有，
但是只有一本，那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遵循上帝的话语就是生命之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充满凶恶苦难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能够刚强壮胆？就是依靠上帝的话语。如今上帝的话语如同当时的摩西律法一样，就在我们手中，我们垂手可得，无论是书籍，还是在电脑里面，还是在 iPhone 里面，在 iPad 里面，而且还有各样的版本，多得不得了。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恩典了。过去在中国文革的时候，我听我们家里的老一辈讲，当时的政府是下令烧圣经的，圣经是禁书，不得拥有，因此圣经是非常的少，大概一个地区，甚至是有些一个城市就只有一两本。那大家要看圣经怎么办呢？就是要走路走到隔壁的那个城市，甚至花一天的时间，然后呢用人工手抄其中的一卷书回来，带回来，是这样传播的。那大家非常渴慕读圣经，如果谁家里有一本圣经的话，那是天大的宝贝，那什么都不换。而今天我们圣经到处可见，到处都是，上帝的话语就在那里。不要让上帝的话语只成为你礼拜天阅读的东西，应该成为你每天要思想的。上帝的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因此小兄弟也鼓励大家多多看上帝的话，记住它，它会成为你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二。最后，你当刚强壮胆。第三，因为有神的同在。在第九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第三次对约书亚讲，你当刚强壮胆。可是在第九节当中，上帝好像有一点生气，上帝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因为在第六节上帝对约书亚讲到你要刚强壮胆，第七节又讲到你要刚强壮胆，但是约书亚心中仿佛还是有些害怕，放心不下，所以第九节上帝说，你当刚强壮胆，再次的告诉他。但是在第九节，上帝也同时给约书亚一个更大的保障。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说第一点，上帝的应许是一个大的方向，第二点，上帝的话语是一个具体的落实的话，那么第三点就是上帝给约书亚一个更加亲密的保证。在第九节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恐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从过去的应许到现在就在约书亚手中的摩西律法，再到最后神亲自与他同在，这种保证是越来越具体亲近，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在第五节当中，上帝就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当上帝再次说我必与你同在的时候，约书亚知道耶和华同在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同在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曾经在摩西的身边，他曾经亲自见过上帝与摩西同在是怎么一回事。 上帝第五节说，我过去怎么与摩西同在，今天也照样怎样与你同在。所以约书亚知道，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摩西身上红海就变干净，这是神的同在。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没有饭吃的时候，摩西祷告上帝，磐石就活出活水，天就降玛拿，这是上帝的同在。因此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约书亚知道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并且约书亚也知道这是他之所以能够非常壮大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3章当中，当时上帝叫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要进到迦南地，但摩西在33章15到16节非常清楚地说，他说，他对上帝说，他说，你若不亲自与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能在何处上得以知道我与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福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摩西很清楚地知道，当我们的目标很清楚，当诫命也很清楚，可是当我们真正去做，去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真需要上帝的同在。因此约书亚也知道，从约书亚记后面所发生的事情也说明，约书亚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正是因为上帝的同在。比如说耶利哥城的打塌，日头停留在基边，天降冰雹等等，这个事情都说明征服迦南地乃是有上帝的同在。约书亚之所以能够刚强壮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神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上帝的同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它所表达的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基督教绝对不是求神拜佛般的功利信仰，人们求神拜佛是为要让那个神灵给予我们好处，可是却往往不会要求那个神灵与我们同在。你只要赐福于我就行了，但是呢，你不要与我同在。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教，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说，我们求上帝、祷告上帝是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在圣经当中，这种同在是表达我们与上帝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在摩西的时代，表达上帝的同在最为明显的记号就是约柜和会幕。会幕是以色列民献祭的地方，约柜就是放在会幕里面。在出埃及记25章8节这样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当为我造圣殿，造圣所，就是那个会幕，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间。因此会幕就是代表上帝的同在。而在出埃及记第40章34到38节这样描述，那里这样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会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耶和华就起行前行，若云彩不收上去，他们就不起行，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这段经文里面描述，在这段经文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所走的路乃是跟着会幕走的，会幕在这边，耶和华的云彩在会幕上面，他们就停，直到云彩离开了，他们就搬着会幕走。所以会幕到哪里，以色列人就到哪里，他们是跟着会幕走的。而会幕就是上帝的同在，换句话说，神的同在所表达的就是上帝是他们人生的引导者。这种关系就是上帝是以色列民的上帝，以色列民是上帝的子民。而到了约书亚记， 上帝的同在就是上帝要做以色列人的元帅，带领他们征服迦南。在约书亚记第五章13-14节那里提到，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而到了列国时期，每当以色列民打仗的时候，都会把什么东西抬出来？把约柜。为什么？因为那是代表上帝的同在。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上帝才是他们的元帅，上帝才是他们的元帅。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上帝的同在？为什么上帝同在能够使我们刚强壮胆？因为宇宙万物的掌管者，天地万有的创造者是我们的元帅，我们还惧怕什么？在4篇18篇第二节以及125篇第二节，诗人用更加形象的方式来表达上帝的同在。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环境有多艰难，上帝与我们同在；无论前面的道路有多迷茫，上帝与我们同在；无论这个社会政治有多黑暗，因为你说真话，你不知道哪一天被消失、被绑架、被车祸，你不知道，但上帝与我们同在。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场战争又何止外在的敌人或者是环境呢？更可怕的敌人或者是黑暗势力，是我们里面自己，我们自己里面的罪以及罪所带来的死亡。因此来到新约的时候，上帝的同在最高峰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被称为以马内利，他是教会的元首，是神国度的君王，是我们的好牧人。可是他却喂羊舍命，他活在我们中间，彰显上帝的荣美，却又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死却无法捆绑他。耶稣基督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因此那位以马内利，那位上帝同在的最高峰耶稣基督，得胜了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罪与死，叫凡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仅如此，他也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作为我们的保惠师，来安慰，来监督，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面不再惧怕担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如今上帝的儿女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自由了，我们有圣灵永远的内住，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我们的罪恶，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恶，并且得胜罪恶。我们也能够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条回家的路，死亡不再是终点，而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举个例子，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怕死，但是基督徒却渴望死亡。在腓立比书1:21-24，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来，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保罗在这里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哇，保罗竟然想死。可是不同的是，保罗想死不是因为绝望，而是因为盼望。各位，在这个世界上想死的人有两种，第一种人是绝望的人，第二种人是有盼望的人。第一种人，他们被情所困，他们被学习压力所困，他们被债务所困，他们被疾病所困，等等等等。他们自杀是因为他们觉得死是一种解脱，可是他们不知道原来死后还有审判。其实对他们来说，死不是解脱，而是更大的捆绑。因此对他们来说，死亡永远是捆绑，不得安息。可是基督徒不同，死亡对于我们来说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被任何东西所捆绑，虽然我们有艰难，我们会有疾病，我们会有压力，但是我们不被它捆绑，因为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基督已经叫我们得自由，基督能够加给我们力量，面对那些各样的困难。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都能做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做，而是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有力量面对任何事情，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富足，无论是饥饿还是饱足，任何关键当中，他都可以学会知足。他有那个力量去面对各样的环境艰难，不被捆绑，因为基督已经叫他得自由，也叫我们得自由。我每天为主而活，可是我们同时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我们常常默想来世，我们盼望基督的再来，我们盼望那新天新地，这是我们的盼望。因此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此你说基督徒想死吗？想，因为我们像保罗一样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可是基督徒会轻松吗？会自寻短见吗？不会，因为我们不被任何东西所捆绑，我们每天为主而活，我们还有使命要完成，我们也没有权利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生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的。那为什么我们想死呢？是因为我们盼望来世。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死是一种解脱，只有对基督徒才有意义。死亡不再是我们的终点，而是另一个开始。因此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态度是，我每一天努力为主而活，而当上帝给我们的时间到了的时候，我坦然接受，安然去死。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爷爷对我的影响力很大，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常常听我爷爷讲圣经故事给我听，每当我的同学来我家玩的时候，他也会向他们传福音，虽然他们当时是初中生。我爷爷是在2013年去世的，在他去世前的那一段日子，他每一天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之前都会洗澡，每天洗两次，直到他不能动了躺在床上。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我要洗干净见上帝。他嘱咐我要好好侍奉上帝，好好养育孩子，每件事情都吩咐妥当。我很受感动，也很感恩，感恩他那坦然无惧面对死亡的态度和信念，感恩上帝给我们家庭的恩典。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是什么力量能够让基督徒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呢？那就是因为有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同在。那这样说来，难道保罗真的一点都不怕死吗？难道基督徒一点都不怕死吗？我会说会。有罪的人怕死 是天生的一个反应。可是怕不是终点，怕过以后呢？怕过之后呢？加尔文说，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在思想到身体的死亡时感到惧怕是自然的，但在基督徒的心里有一个敬虔的光，能比这惧怕带来更大的安慰来克服它，那就是将来的荣耀。因此在加尔文的成圣观当中，默想来世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常常默想来世的话，那么他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福音的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默想来世是我们的盼望，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同在，让我们不再惧怕，哪怕面对死亡，哪怕面对各样的艰难的环境。最后我用一部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当中的一个场景作为结束。在《暴君焚城录》当中描述着早期教会受到罗马皇帝尼禄皇帝的逼迫的那个场景，这些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过透过电影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其中有一幕就是罗马皇帝把那些基督徒抓到斗兽场，男女老幼都有，然后把他们集中在斗兽场当中，接着就把那些饿了好几天的狮子从斗兽场的四围放出来，狮子看到人群猛扑过去，见人就咬，有些人被咬断了手脚，有些人的脖子被咬一口毙命，那些基督徒非常的害怕。可是害怕过后，他们聚集在那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彼此拥抱，他们在唱诗，不再逃避，一个个被活活咬死。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发生的时候，原本那一些呐喊欢呼的罗马军队一下子鸦雀无声。他们原本就是喜欢看这些血腥的场面，享受那些人在临死之前的挣扎、恐慌、恐惧、无助所带来的刺激快感。可是在那个时刻他们惊呆了，他们不明白，他们也想象不到为什么这些人不再恐惧，而是彼此拥抱、唱诗、祈祷。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不是在无助、恐慌、挣扎当中死去，而是带着那一份平安和盼望死去？他们不明白，原本这群看似最为懦弱，在社会当中最低位的这些人，却是最勇敢的人。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应许，我们有上帝的话语，我们有上帝的同在。在他无微不至和不离不弃的爱当中，我们还惧怕什么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带着盼望、感恩和喜乐的心来度过每一天，为主而活，荣耀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安慰我们这些曾经在惧怕当中，在各样的环境艰难当中迷茫的人。你告诉我们，你的允许永不改变。虽然这个时代会改变，会过去，你的允许永不改变。你借着你的话语不断地来安慰我，来引领我，来给我们力量。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明白、认识这样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亲自经历这一份恩典，经历那一份美好。谢谢主，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